首先让我先恭祝各位新年快乐，巴不得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加倍的蒙恩。但我想马太太打电话给我有这个礼拜问我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讲什么呢？在这两个新年之间真不容易讲。我就想想，哎呀，想来想去，我说平常呢，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每一个新年呢就要立个志愿，对不对呢？要立愿，但是立来立去呢，好像每一次立愿到了一个礼拜以后呢又失败了，每一年都是如此。那么最近呢，我看到在这个一个报纸里面的记载，他说在美国最普遍的有五种立愿的方法，他说有五个愿望，这是美国人普通在新年里面所立下的。他说第五个呢，他说呢，我今年开始或者是新的一年开始，我要有一个新的 hobby。 很多人都说我有新的 hobby， 我以前不懂得打高尔夫球，我今年开始我需要高尔夫球成为我的一个 hobby。 那么第四个呢，他说呢，我今年希望呢可以赚更多的钱， make lot more money， 所以呢很多人就拼命在那里工作。那么第三个呢，他说是很普通的，就是我要 improve 我的 relationship， 我以前跟太太不好，那今年开始呢我也对太太好一点，我亏待了丈夫了，我今年呢开始我也对丈夫好一点，对孩子呢不照顾，今年开始要照顾了。不管怎么样呢，人际的关系他们希望呢在今年可以搞好。那么第二个愿望，很多人最多人的是说呢，我今年开始我不想抽烟了，要 quit smoking。 那成功不成功呢，那不再讲了。但是最普通的第一个，那最多人的愿望什么呢？在美国，也许可以猜得出来啊，减肥。哈哈，对，真的对。他说我今年开始我要减肥啊，那是最普遍的一个愿望。所以我就听到有一个笑话，在哪里说呢？有一对夫妇，都是胖胖的，美国人都是胖胖大大的。那么这个丈夫说：“好，我今年开始我也想要减肥了。”太太说：“看你能不能。”丈夫真的哦，第一天开始，第二天开始，吃的少一点了，早餐也不吃，中餐呢也不吃了，到了晚餐再吃一点点。哇，过了一个礼拜以后，这个丈夫呢有一天走到这个洗手间里面去，上了这个天平里面称一称，看看自己有没有减少这个重量。那么他在哪里在天平里面站着的时候呢，太太刚好过了那里去斜眼看看丈夫呢在哪里缩进肚子，把肚子停着起来在哪里蹭蹭的。他在想，这个大傻瓜，他说他以为缩进肚皮呢还可以减少一些重量，是不是？所以丈夫他就跟丈夫开玩笑说 Honey, it's not going to help， 那不能帮助你。但是丈夫说 Yes it is,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I can see the number。 弟兄姊妹，请问你，今天我们送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立什么样的愿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像普通的诗人一样，我要学一个新的 hobby， 我要更多的赚钱，我要减肥，还是我们有更崇高的一个愿望？当我在这个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唯一的愿望，也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两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保罗，他所立下的愿望是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什么愿望呢？他们立志在他们人生道路当中要荣耀上帝。记得吗？耶稣基督在12岁上圣殿去的时候，那么上了圣殿崇拜完了回家去了，在人群当中耶稣迷失了，所以到了第二天父母亲去找他的时候找不到他，他们非常的紧张，他说：“这个12岁的耶稣跑到那里去呢？” 他们找找找，最后呢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玛利亚对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子不告诉我们，害得我们心里担心的要命。耶稣讲什么呢？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所立下的誓言，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那么到了耶稣基督要离开世界，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一句话，他说呢，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都已经做了。他的立志成功了。那么第二个伟大的人物在圣经里面记载，是一个使徒保罗。保罗在还没信主的时候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把基督徒关在监牢里面。后来他在大马色路上看到大光照光照他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基督，他匍匐在地，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立志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后来他写一封信到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是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我立定主义，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人生道路当中他所立下的誓言。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他要离开世界，他说什么呢？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在人生道路当中所立下的誓言也成功了。请问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身为一个基督徒要立下一个怎么样的誓言呢？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异口同声地说，我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对不对呢？我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使我的人生可以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我想是你我一个基督徒有的一个目标，人生的目标，有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的一个盼望，对不对呢？但是问题来了，怎么样我们才能荣耀神呢？话讲得容易，但是行出来不那么简单，对不对呢？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荣耀上帝呢？那么我在思想以后，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不住地盘旋在我脑海当中。我想这是耶稣基督在无疑当中或者是有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步骤，有什么方法呢？所以我就拿这段经文不住的思想揣摩，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大概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背景吧。第三天耶稣在迦南地有一个婚礼，哎呀，这个呢酒席婚礼婚宴是最快乐的一天，对不对呢？大家在那里兴高采烈，这人生最难忘的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好像中国人所讲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所以在他们真的兴高采烈在那里哇非常喜气洋洋的时候，忽然间他们最需要的一样东西，他们的酒用尽了。那么根据犹太人的条例，当主人已经不能把酒摆上的时候，这是主人最赦免的一段时刻。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主人要想尽办法要叫客人喝得满足，酒不能用尽。那么我想那个婚宴的主人管宴席的想尽各样的办法，去哪里买去哪里借都借不到了，酒用尽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就到耶稣面前对他说，耶稣，他们的酒用尽了。我不晓得玛利亚什么意思，可能在过去两个玛利亚曾经经历过耶稣想特别的方法解决了他的困难，我也不晓得，或者耶稣曾经行过什么样的神迹，我也不晓得。 但是根据圣经所讲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证明说在以前呢他没有行过什么样的神迹。那不晓得为什么玛利亚会到耶稣那里面前对耶稣说就用尽了。好，这是他的故事了。那我在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到说耶稣到最后行完了神迹，把这个神迹结束的时候，他不解释说哎呀怎么样，我有什么样的本事，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助，他简单的正挂了，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为的要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我想是不是耶稣在暗示我们，你想要荣耀上帝，那么这就是荣耀上帝的方法。你想荣耀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把上帝高举起来，那么耶稣说这可能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这是荣耀上帝的主要因素条件。什么条件呢？我在想的时候，在哪里给我看见有四种不同的人物。那这四种不同人物呢，他们在配不同的一个 role， 不同的角色。那在他们在做这个不同的角色的时候，就可能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条件。什么条件呢？让我跟各位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条件，在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也被请去服侍。我想这是一个最先决的条件。你要荣耀上帝吗？你必须要先把上帝请到你生命当中。让我们回想，在当天，在这个愤青在急行的时候，忽然间他们的酒涌进了。假如那时候没有耶稣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说，假如那一天耶稣不在，那么这个祈求的宴席将要怎么样的结束呢？我想可能呢，用不同的记载了。在那个婚宴当中，因为酒用尽了，所以客人呢就不满而散，对不对？可能客人呢就在那里批评，哎，成为呢头条新闻了，全球里面呢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在那个喜庆里面，哼，这个人真吝啬，酒都不预备不好，现在我们才喝一点点，都喝不到什么东西，对不对？可能呢？在哪里说呢？哎呀，这个管信仰的什么样的人？你要结婚呢，还不先去预算，怎么到半途里面酒用尽了？哎，开玩笑啊！有批评，有埋怨。那我想，这个两一对新人呢，可能在哪里满面羞愧了。每次碰到人呢，他眼都不敢看的，在那里低着头了。因为迦南城市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像我住在 Belvedere， 我最怕什么呢？在 Belvedere， 我们在那个美国教会里面，我最怕呢，我去走路的时候碰到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走路，我想要运动。我平常在那里呢，城里面呢，转我要走五个 miles， 一天走五个 miles。然后每次呢，碰到人呢，就在那里谈啦、啊，跟他打招呼啦，结果那五个 miles 都不成功了，还要回家了。所以我就选了，假如我不是五点钟起床先跑路，就是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大家已经在那里睡觉了，没有人了，我就可以好好走路。因为大家父母就知道，甚至呢，我本来我不想告诉人了，我就单单的告诉我们的这个指示会，我说我下明年呢我要退休了。哪里知道呢，一传说是传百，是传百。后来呢，我到邮政局里面去，不是我们都会到邮政局去买票。哎呀，恭喜你啊，你明年要退休。我说哎呀惨了，连邮政局的人都知道我要退休了。那我想迦南地方也是那样子了。那么假如这个主人不预备好酒的话，虔诚的人都好，叫这个新郎跟新娘非常的难堪。但是感谢上帝，在高兴的时候他们不忘记耶稣基督，在困难的时候耶稣替他们解决困难。今天你要荣耀上帝吗？ 请问在你生命当中，你没有把耶稣基督进来？因为我们有怎么样的生命，才能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在美国教会做了20年，吃了美国餐不知道吃了多少次，特别那些起司的东西，嗨，还是胖得要命。所以一个月一次，从 Belvedere 要开车45分钟到进门，到这个新兴去买中国餐，还是要吃中国饭。因为身为中国人，还是想吃饭吃得饱，哎，吃面包啦，吃这个牛扒，吃起司，吃来吃去吃不饱，哎，奇怪的，是不是？有怎么样的生命，我们就有怎么样的生活。你今天要荣耀上帝吗？请问你没有荣耀，有没有上帝的生命？你假如没有上帝的生命的话，你休想能够活出上帝荣耀上帝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主人，这个分明的愿心，请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做人壳，不是单单摆场面，不是单单来应酬，他请耶稣基督，结果呢，看见吗？耶稣基督在那里吩咐仆人做应该做的事。他是主人，他掌王权，做宝座。今天请问你请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呢？请来耶稣基督做朋友，在你心中苦闷的时候可以跟他谈心，请耶稣基督做帮助，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可以解决你的困难，请耶稣基督做你的 banker， 你经济困难，主啊，赐给我这笔钱财。还是请耶稣基督做奴仆，做奴役，让你使唤，你不做这个我就不做礼拜，你不解决我的困难我就不读圣经，除非你做这个我才要这样。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把耶稣基督请来，不过是当当我们做我们的仆人，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生活还绝对不能荣耀上帝。只有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掌王权，管理我们的人生，管理我们的主权，那么那个时候神的荣耀才能彰显出来。今年新的一年开始，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坐在你的宝座上？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家庭里面做你家庭的主？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工作里面掌管你工作，指示指挥你做他要你做的工作？请问有没有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样，有耶稣基督同在。第二样，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肯交托。玛利亚，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敬佩的一个人物。很多时候呢，因为天主教把玛利亚信奉到这个圣母，神的母亲，所以我们基督教呢拼命反对，把玛利亚的像，把玛利亚的诗歌，把一些都全部丢掉了，把玛利亚全部忘得一干二净。我觉得不应该，玛利亚有很多的长处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你们看到第一次这个玛利亚在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忽然间天使跟他说，你玛利亚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哎呦，这是天大的新闻。玛利亚怎么办呢？玛利亚没有跟上帝有什么讨价还价，仅仅计较，没什么跟上帝辩论，他非常的顺服，我是主的使女，愿主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肯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上帝。那么这一次玛利亚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已经50几岁的一个妇人了，那么住在迦南地已经住了不晓得几十年了，所以那里的人情世故玛利亚了如指掌，每一个家家户户邻居朋友他都认识。这个时候他们没有酒了，身为这一个当地这个知名的人物，他应该懂得向哪里去借酒，到哪里去买酒，对不对呢？那但是玛利亚呢，妹子是不能说，哦，不要紧，你到这个某某人家里向他借几瓶酒来，我知道，你告诉他说玛利亚叫我来这里向你借酒，一定可以的，不成问题。哦，不要紧，那个 store 你打他的门， 7-Eleven store， 我认识他的主人，你打门告诉他说玛利亚今天要先买酒，签一个账，你把酒拿回来，对不对呢？我想人总是会如此。我昨天收到这个 TC Lily 的一个电话，我不在，所以我回电话给他。他昨天早上就打电话来了，他就跟我说：“哎，朱牧师，请问你有没有这个一个 plumber 介绍给我？”我说：“你要 plumber 做什么？”哎，他说：“我要介绍给这个所罗门弟兄。”他说：“他家里需要 plumber， 所以问我有没有 plumber。”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很想帮助人，但我们有属人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拉一下关系。玛利亚为什么不如此做呢？玛利亚很简单地跑到耶稣那里，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好了，不多讲了。换一句话说，好像玛利亚对耶稣基督说：“我现在把事情交给你了啊，我就洗手了，这是你的事情了，不是我的事情了。”那我想这个举动是给我们这一班基督徒要过一个荣耀上帝生活的人呢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花香苍满，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一生都是如意的，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风波，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我们碰到试验，但我们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常常呢是说无措，对不对呢？还要想尽办法，不晓得怎么样，哎呦，这里求啊，那里求啊，这里问啊，那里找啊，对不对？好像路上的蚂蚁一样跑来跑去，不晓得怎么办。但是玛利亚一个很好的举动，到耶稣那里把事情交给耶稣，天大的困难天塌下来我也不管，现在我交给你了，这是你的事，我做我的事了。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过一个荣耀的上帝生活，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完全的交托。你今天肯交托吗？你今天肯把你的事放在主的手中？你认定说主可以解决你的困难？你认定说主有能力来帮助你？主有智慧可以引导你？主明白一些，主知道一些，主会启示你，作为顾念你，你相信这句话吗？肯不肯交托？时间过得好快，我不想多长了。第三样，我们看见第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把耶稣请来，不是当做朋友，而是要做我们的主人，生命的主宰。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把一切放在主的手中，交托给主，让主帮助我们去解决。第三样，我们必须要肯顺服。这个仆人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玛利亚对仆人说：“耶稣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了，事情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他看见前面有六口石缸摆在哪里，每一个石缸可以盛两张桶水。换句话说呢，差不多六口石缸呢可以装30个gallon 的水。耶稣说：“好，现在仆人，你把那个缸倒满了水。”仆人不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洗手洗脚，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解决人客的需要，酒已经用尽了。那么在那个紧急的关头里面，怎么这个耶稣怎么不懂得人情，不懂人情世故，这么猛叉叉的，现在人家酒你叫我倒水去洗手洗脚，你开玩笑是不是呢？好像这个风牛马不对齐的嘛，你人家需要这个你叫我们做那个。仆人可以几个理由跟耶稣基督拒绝，他说：“我们不需要水，不需要，人众人客都来了，手脚都已经洗干净了，现在再装那个水有什么用？多余的事，浪费时间。”第一样。第二样，他说：“你不是我的主人，你为什么要吩咐我？管闲事都不讲话，你来管我，你这个多管闲事，对不对？”很多的理由仆人说呢不做， 但是圣经说，当这个仆人听见耶稣基督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还有三十个家人倒满了，满身汗了，辛苦得不得了。耶稣又在说，好，现在把那个水倒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嘿，开玩笑，一步比一步更差劲，一步比一步更危险，对不对呢？好，我倒满水那还可以吧，你这个人不近情理，算了吧，敷衍你一下，倒满了碗了，现在把那个水，洗手洗脚的水拿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啊、我的天哪，你真的开玩笑了。当时的仆人不像现在的仆人，我这个太太的妹妹在香港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香港请仆人不那么简单。他说呢，请仆人要问他，要问你说，你家里没电视，你一个礼拜可以有多少天的假期，你还可以什么样的待遇，有没有医疗保险，啰啰啰嗦一大堆。所以现在的仆人是如此，但是当时的仆人不是如此。当时的仆人，主人有条生杀之权，他不喜欢你，立刻把你处于死地。那现在呢，耶稣说把这个水拿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假如你我是仆人的话，你将要怎么做？你肯不肯做呢？你敢不敢做呢？你知道当我这个拿水从这个洗手洗脚的石缸拿水出来，要走到送给管宴席的时候，我命放在哪里？假如管宴席的知道你是把洗手洗脚的水送给管宴席的，去赏一赏，那不得了，他立刻呢，这个头跟身体会分家的。但是圣经说仆人就把水送给管宴席的。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水变酒？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水开始变酒？是耶稣基督叫仆人倒满水以后水就变酒呢？还是把这个仆人从石缸里面把水拿出来的时候水变酒？什么时候水变酒？你们想一想，我不告诉你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是一个条件，这个仆人的彻底的顺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缺少的一个美德，对不对？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愿你伟大，是真的吗？主啊，我把一切钱所有的都奉献给你，是真的吗？主啊，我把我全时间都交给你，是真的吗？你多少时间为神的事工而忙碌？你的生命里面用多少的时间来为主工作？你的钱多少用在神的事工上？弟兄姊妹，难怪今天当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的时候，显不出来，不是他不能，也不是他不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完全交托给他，使他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彻底的顺服乃是在圣经里面一项的要求。最后一样，我们看见什么呢？那个六口石缸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这个石缸放在一个卑贱的地位里面，做一个卑贱的工作，怎么放在门口？哎呀，灰尘常常沾染污到他。做的什么事呢？不过是洗手洗脚，找接近的规矩洗手洗脚。人客来，这个脚脏脏的，就在那里洗脚，很卑贱的施工。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教训，什么呢？水缸里面是干净的，对不对？我想耶稣基督绝对不会看到一个很肮肮脏脏兮兮的一个石缸，里面也脏兮兮的，就说你倒满了水啊，把它舀出来送给人吃的。我想耶稣不会这么做吧？耶稣知道，虽然这个石缸是那么样的卑贱，他做的工作是那样的地位，但是石缸里面是干净的， 所以这个水是可以送给人，给人喝的，无所谓。弟兄姊妹，告诉我一个什么条件呢？你要荣耀上帝，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没有圣洁的生活，没有圣洁的生命，上帝绝对不容你。圣经从开始到末了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彼得后书，彼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神造我们不是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上帝。所以这个圣洁乃是最主要的条件，要荣耀上帝必须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请问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生活如何？是不是可以坦然摆布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知道我们的思想，你知道我们的生活行为，你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切都赤露敞开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不可以坦然对神如此说？在前面的道路，我们是不是愿意以这样的性质，使我们成为圣洁，后服主用，来荣耀上帝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要荣耀上帝生活的几个条件。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肯交托给主，我们肯完全的顺服，我们也完全的洁净。因为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不单单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愿望，神从开始就盼望他的荣耀可以被彰显。基督马四篇第十九篇，穹苍传扬主的作为，宇宙述说他的荣耀。在永恒里面，神要求，神定义命定要彰显他的荣耀。为什么神造摩西要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神造亚伯拉罕要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民作为他的子民，要彰显他的荣耀？为什么神拣选教会，是因为要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神拣选你，拣选我，是希望你我成为上帝的器皿，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来荣耀上帝？这是上帝永恒计划，上帝永恒的盼望。显出上帝的荣耀，也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榜样，是人生最高的一个目标，是人生最重的一个愿望。第三样，看见了显出上帝的荣耀，乃是我们迎人归主的唯一方法。记得吗？在那个圣经里面说什么？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门徒就信他了。弟兄姊妹，你今天要召人来归主吗？不要讲你自己为神做什么，不要你自己在那里拍拍肩膀，我有多少的功劳。人要看的不是你的作为，人要看的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一个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众人都拥挤要到上帝那里。当你的生命可以彰显上帝荣耀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来信任，来归向上帝。当你的生命荣耀上帝的时候，你可以吸引你的配偶来归向上帝，可以吸引你的子女来归向上帝，可以吸引你的朋友来归向上帝。因为显出上帝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巴不得我们在2009年也照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显出上帝的荣耀来。阿门。